话说，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人们便习惯了在闲暇的时候逛一逛购物中心。当时啊，宋朝的都城汴梁当中就拥有一个规模比较大的购物中心——大相国寺。大相国寺，难道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地方吗？寺庙啊，确实是那个寺庙，但是这个大相国寺啊，可不只是和尚们吃斋念佛种菜的地方。这里呀，还是大宋朝的购物中心、旧货市场、古玩城。顶着如此多头衔的大相国寺，还是诸多大宋的文人雅士必去的打卡圣地。真宗朝的宰相寇准在还没有被重用的时候，就曾经来到了大相国寺游玩。他在这里呀，遇到了一个相师摆摊，并为自己免费求了一卦。大才子黄庭坚喜欢来大相国寺淘宝，有一次啊，捡漏淘到了一册宋琦的唐诗稿，欣喜不已。李清照在晚年回忆说，最怀念的便是当年和丈夫赵明诚一起逛大相国寺的时光。那这个大相国寺到底有着何种魅力呢？能够吸引如此多的文人雅士前来光顾？那它又是如何从一座寺庙发展成为北宋都城繁华的购物中心呢？想要了解这些问题呀，还要从大相国寺初建的时候说起。大相国寺啊，始建于北齐，在北周的时候成为皇家寺院。宋朝建立之后呢，对寺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建，最终形成了占地500余亩的大相国寺。整个寺庙由山门、钟鼓两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楼、藏经阁、大食堂等多部分组成，下设64个禅院。从体量上来看呢，当时的大相国寺相当于一个半现在的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大小。因为是皇家寺院，大相国寺历任的方丈主持都是宋朝政府指派的，因而这里也就成了皇家官府做佛事的指定场所。因为有官府来背书，民间佛事呢也就逐渐向大相国寺转移，因而也就形成了大相国寺香火不断的场面。既然是香火不断，那必然也是人头攒动。并不宽阔的虹桥尚且能成为北宋重要的商业摊点，大相国寺自然也是极具潜力的。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大相国寺周边呢便开始出现商贩了。最初呢是几个人，随后是一群人，最初只是小摊贩摆摊经营，而后呢却变成了商铺林立的景象。大相国寺购物中心呢就是这样慢慢的形成的。从山门前的广场到大雄宝殿前的广场，只要是能摆下摊位的地方，就会有商贩的身影。各地的商贩们拿着全国乃至海外的各种奇珍异兽和奇珍异宝在这里售卖，无论是高价的稀罕玩物，还是低价的日常物件，在这里面你都能够买到。所以呢，来这里的顾客不只有普通的百姓，还有许多的官员和王公贵族。宋哲宗的骏马王俊卿，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宰相王安石、张纯以及李清照夫妇等人都是这里的常客。跨过山门继续往前走，便来到了山门与二道门之间的一个小广场。这里呀，是日常百货专区，不管是针头线脑，还是锅碗瓢盆，亦或是衣服鞋子布匹，只要是百姓需要的，这里面便应有尽有。因为百姓日常用品的种类过多，售卖的商贩也过多，那些没有在这片区域中占到地方的商贩呢，就需要把商品拿到更里面的三道门广场上去售卖，这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意呢造成不小的影响。因为有些百姓在二道门广场买到了自己所需的物品之后，便不再去后面逛了。三道门广场在大雄宝殿前面，这个广场是整个大相国寺购物中心占地面积最大的区域，所售卖的物品呢也是各有不同，武器弓箭、水果蔬菜、干果蜜饯、时令小吃都能在这里找到。这个最大的购物广场聚集着许多有名的店铺，像是孟家的道观、王道人蜜煎、煎炒烹炸的煎、赵文秀的笔和潘古墨等等。作为大相国寺的核心商业地段，这里的摊位租赁费用要相对比较高， 对于这些品牌店铺来说呢，倒是可以接受。对于那些在前面两个广场抢不到摊位，自己的产品呢又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商贩来说，就要细细的考量一番了。否则呀，在这里摆了一天的摊儿，一件东西也没有卖出去，还白白的浪费了摊位费用。对于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来说，逛一逛前面三个广场啊，基本上就能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了。但是对于那些喜好文玩的文人骚客们来说，绕过大雄宝殿，继续往后走，便到了大相国寺的文玩城。这里呢，有各种名家的墨宝、文玩古籍，总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一般来说，正常的购物中心逛到了顶层，就是餐饮服务区了。大相国寺购物中心也是如此。在逛了一圈各大广场之后，人们还可以停下来喝口茶，吃点东西。在大相国寺的美食街当中，蔬菜、豆腐之类的素食自然是最具特色的餐食，但是喜欢吃肉食的顾客也不必失望，因为在这里呀，有专门为肉食爱好者设置的烧猪院。宋代的很多高官显贵都曾经在烧猪院当中请客吃饭，这也足以证明了这里的美食啊是不错的。吃、喝、玩、乐、购，各种消费需求通通满足，这样的大相国寺真无愧于大宋的商贸中心的美名。如此庞大的规模和繁荣的商业，也让人不禁感慨宋朝经济之发达，宋朝人生活之丰富多彩。